中俄外长互相打气，暗撑俄国朝鲜搞核威胁。川普暗示话美国秘密建核武体系。乌克兰绝地反攻，俄军克尔松增兵，克尔松决战在即。川普接落1月6号委员会全票，备战五个摇摆州集会。亲共组织试图干扰美国选民，国会两党对华强硬一致。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反复重申指控乌克兰计划会使用装弹来攻击俄军。美国官员推测俄罗斯的装弹之说可能是普京为自己使用装弹铺路。专家分析，普京之所以敢用核武威胁西方，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的支持。同时揭发水门案的记者伍德华爆出，川普提到美国拥有普京和习近平都不知道的强大武器系统。26号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提供咨询的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发出了警告，说克里姆林宫的每一项声明都可能是大话，人们应该反住看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消息。如果普京指责乌克兰要使用装弹，这个就可能是普京准备要使用装弹的计划。据时评人王克分析，俄乌战争以来，普京已经两次发出核威胁。第一次2月27号美欧祭出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之后，普京下令国防部长将俄军的威慑力量调整至特殊战备状态。第二次就是普京宣布吞并四个俄占区，对北约发出了核威胁。王克分析，普京为什么敢不断发出核威胁，其中一个原因是得到中共的暗中支持。从现象上讲，二月初和习近平会谈之后，普京等北京冬奥一结束就打乌克兰。九月两人在中亚再次见面之后，普京立即升级战争，因此普遍认为俄罗斯发出核威胁，中共在后面起了某种推动的作用。这样中共为什么这样做？一种普遍的猜测是，中俄达成默契，俄罗斯打乌克兰亦是为中共对台作战探路，试探美国和西方的底线及应对能力，只是没想到俄军的战力如此不堪。普京被迫亮出核战底牌，而近日朝鲜亦出来添火。王克分析，美国当然清楚朝鲜的挑衅得到了中共和俄罗斯的支持。二十大之后，各国的焦点是习近平接下来的动作。今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2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共外长王毅通了电话。王毅表示，普京在20大之后第一时间向习近平发来贺信，体现了中俄之间高水平互信和坚定的相互支持，说中方亦将坚定支持俄国普京的领导下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实现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确立俄罗斯大国的地位。美国已经意识到，无论俄罗斯朝鲜跳得几高，最主要的敌人却是中共。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习近平想要改变对待台湾的方式，制造了剧烈的紧张局势。既然是挑明美中要对抗，这样美国有什么底牌呢？10月24号，美国空军大学的下属机构公布了一份长达250多页的研究报告，盘点了中共火箭军的发展历程，将中共所有基地坐标、人员位置、后勤、各级指挥官等等全部公开，等于将中共的脑底揭穿光，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警示。 而另一方面 ，CNN 報導了一則消息，曾經揭發水門案的知名記者伍德華25號出版了一本名為《川普錄音帶》的有聲書。這本書收錄20次伍德華採訪川普的訪談錄音，其中一段的錄音中，川普受訪時暗示，在他的任期，美國有一套前所未聞的最新武器系統，甚至連普京和習近平亦沒有聽講過。後來有美國官員亦向伍德華透露，川普講這段內容是真的，但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發文回應，說伍德華沒有獲得他的同意出版相關錄音檔案，但並未證實或反駁有關音檔的真實性。關鍵時刻節目中，專家分析軍事對抗的最終級是核武對抗。專家說裡面提到的是武器系統而不是武器，這裡有很大的區別。武器系統是從鎖定標地，從攻擊，甚至連怎樣撤離都是一個系統。這件事非常了得，不知道普京和習近平獲得了這條消息之後會是什麼感想呢？目前烏克蘭絕地大反攻越來越接近克爾松市，俄軍的反應是將克爾松平民、軍官、政府官員、物資轉移到第涅伯河對岸，但看似撤退的俄軍好像沒有真的想棄守的意思，反而正在克爾松加固攻勢。澤連斯基說克爾松將爆發一場最激烈的大戰。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克爾松市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是俄軍從入侵烏克蘭到現在在烏克蘭佔領的最大一座城市。另外，克爾松控制住克里米亞半島的唯一陸地通道，以及第涅伯河的河口，亦就是說克爾松是前進到克里米亞的唯一陸路，而烏克蘭已經掌握了優勢。最近幾個禮拜，俄軍不單止在烏克蘭的反攻下接連敗退，而且目前還被烏克蘭團團圍困在第涅伯河西岸團滅的危險。俄軍如果在克爾松打了敗仗，將是俄烏戰的最大挫敗之一。雖然外界看到俄軍公開撤離克爾松，但是烏克蘭情報顯示，克爾松左右兩岸的俄軍正在重新整編軍隊，右岸亦偷偷地部署大批的俄軍。消息人士指出，俄軍有突襲尼古拉耶夫的可能性，而且目前俄軍沒有放棄克爾松的任何跡象，俄軍正在補給鞏固的陣地。專家亦分析，這個就意味著俄軍沒有準備撤退，所以澤連斯基說極有可能克爾松將爆發俄烏戰爭以來最激烈的戰役。除此之外，新聞周刊27號報導說，烏克蘭軍隊總參謀部格羅莫夫準將警告說，俄軍在撤退的時候可能會進行一系列恐怖襲擊，不排除俄軍會炸扎波羅熱核電站，然後將責任歸咎給烏克蘭。新聞360節目中分析，由於受地形和天氣的影響，烏克蘭在克爾松反攻亦不容易。專家分析，烏克蘭會繼續做軍事準備，試探俄軍的弱點，進行突破。烏克蘭希望盡快將克爾松扎波羅熱這個地區的俄軍肅清，攻到黑海邊，將克里米亞的俄軍補給切斷。如果剩低的俄軍只能從海上補給的話，這樣會對俄羅斯造成很大的打擊。俄羅斯地面打不過，現在放話要打西方衛星。近日俄羅斯警告西方國家，如果持續介入烏克蘭戰爭，西方的商業衛星可能成為俄羅斯的合法攻擊目標。對此，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柯比27號明確回應，任何針對美國基礎建設的行為，你敢打，美國絕對奉還。
乌俄战争现在面临着两大变数啊，一个是在今后的几个月里面，俄罗斯军队是否会在乌俄战争的前线使用战术性的核武器；第二个呢，就是 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的选举结果，在明年一月份新任的美国国会上任之后，美国是否会继续无偿地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这是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今后几个月之内啊，就是在年底之前，乌军和俄军两军在乌俄前线的表现很可能对这两大变数的最后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根据 Newsmax 报道，川普的法律团队已经接受1月6号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发出的传票，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川普。在中期临近时，川普将到5个州为他背书的候选人举行集会。1月6号委员会在给川普的一封信中声称已经收集了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川普亲自策划了推翻2020大选的努力，包括对选民广泛散布欺诈的指控。这个委员会是由7名民主党人和2名共和党人组成，但这2名共和党人并不是共和党同意的人选，所以委员会并不受共和党承认这7名委员会在投票中投赞成票。川普的律师哈巴表示，川普准备在1月6号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作证，因为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的所作所为非常公开，他亦不会走同班农一样的路线。班农最近因拒绝遵守1月6号的传票而被判犯2项藐视国会罪，最近被判处4个月监禁。然而这些没有影响到川普的声望和支持度。川普26号通过他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新闻，宣布他接下来将在5日之内在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等战场州举行一系列集会，并将为他公开支持的候选人站台，其中包括参议员候选人穆罕默德·奥兹、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候选人杜格·马斯特·里亚诺、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 J.D. 曼斯、爱荷华州州长金·雷诺兹、爱荷华州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和佛州参议员马科·卢比奥。不过川普在佛州之行中不包括帮助德桑蒂斯助选，而是帮助卢比奥助选。卢比奥和德桑蒂斯都比他们的民主党对手有很大的领先优势，据民调显示卢比奥领先约9个百分点，德桑蒂斯领先约11个百分点。而川普为卢比奥站台，这个亦打破了左媒宣传的两人有隔阂。拯救美国在新闻稿中说，川普总统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为佛罗里达州带来了历史性的红色浪潮，他支持的候选人都在选票上。佛州不再是一个紫色州，而是一个美国优先的红州。中期选举将至，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10月26号称，亲共网络组织梦之城国际娱乐平台 Dragon Bridge 正在发起影响力运动，试图阻止选民投票并鼓动民众和美国政府发生冲突。 Mandiant 报告透露，现在看到这个亲共组织散播分裂消息，剽窃篡改新闻，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假信息。这个报告说，最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9月 Dragon Bridge 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发布英文短片，试图阻止美国人在中期选举时投票，并广泛质疑投票和美国政府的能力，认为投票不是解决方案，跟随这个无效和无能的系统先可以解决问题。10月初，网络安全公司记录未来亦发报告，披露中共正在以分裂为主题来分化美国选民。中共通过战狼外交官、官方记者、政治权威人士和假账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分裂美国的内容，内容来自真实的新闻和采访，但放大了政治分裂的主题。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联邦调查局表示，中共雇佣黑客扫描国会两党在各个州的系统，试图找出安全漏洞采取行动。两党的选举中心都有可能受到中共黑客的攻击。乔治华盛顿大学战略计划主任蔡斯诺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已经被定义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不单只是竞争者，而是对手。过去五年，美国国会出台有关压制中共的法案直线上升。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统计，2017年前每届国会提出法案200多个，2017年后上一届国会提出法案639个，这一届国会到现在为止已经提出了700多个。这些法案都得到了两党议员的高度支持。专家指出，国会两党都支持对中共强硬，共和党更加激进。如果共和党重掌众议院，美国对华的强硬手段将继续升级。如果共和党在2024年入主白宫，这个势头将更加明显。今年皮尤民调显示，82%的美国人对中共持负面态度，创历史新高，比2017年的47%高出35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共糟糕的人权状况特别反感。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